大家好，
欢迎来到
搁浅之处。
我是 Vito，
我是牛羊，
我是十四。
欢迎来到搁浅之处文娱补习班。好，
我什么补习班？我什么补习班？
美语补习班啊，
美语哦，
确定欸，教什么美语？你要确定欸，
没有，我们
我先退出。
我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让学生成为我们的老师
哦，
让他训练我们，因为成为老师、
okay.
是学习一切事物的根本、
yeah.
他因为要当一个老师，他一定会要很多东西，所以我们是这个，我们的学习方式跟大家都不一样，我们保证有效。
我们逆着来，
我很笨，因为我很笨，
真的是逆着来耶，我们在搁浅耶。
好，听到我们前半段的寒暄，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已经过气的。之前就是有一个补习班叫伊玛内利美语，好不好？然后他就贴了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他的孩子，应该是吧。还是
他
的学生、
不是学生，好像是老师贴上去，脸书分享。
对，就是有一个有什么，是两个兄妹吗？然后是一个六年级，一个四年级的兄妹，然后他们就 po 了他们学习的经历，然后也 po 了课表。那这个课表跟这个学习经验引起大家的反弹，大家开始骂。那我听到，就是我发现这个新闻，其实是因为我的就是朋友转贴，那他也是基督徒、那他当然也是有点讽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就是大家的风向就一面倒，就是这好像这个补习班啊，这个人啊，残害那个幼苗，对，就是很可怜，对、那我们先，这个是你们都知道吗？好，
有。
那我觉得先让你们讲，对吧？对吧？顺序是这样吧？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事上，我大概有，就是我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看法。然后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我叙述这个事件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地方？
我确认一下，基本上他是那个嘛，是脸书的那个补习班的贴文，是那个补习班贴在脸书上的贴文，他分享他们的，
对对对，
有点像分享他们自己的学生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算是一种广告文啊，这种感觉。
对是 ，maybe 是一种广告文。
那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就是他们最引发热议的时间表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啦，就是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他PO出来这个时间表，这个教育方针这样。十四，你看到这个
要简介一下，有人知道时间表是什么吗？
哦，简述一下哦。
我说一下他的时间表，他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一天只睡六个小时。好，那早上5:50就要起床了，要写公文，然后7:30要到出发去国小，然后下午4:00到4:30是在车上完成学校功课，好，然后4:40之后到7:00要在补习班学习，然后7:00到7:15要在车上完成晚餐，然后7:20到8:20去公文教室报到，要写公文。然后8:30到11:00要练琴啊，弹琴。然后11:00到11:30念英文，就结束一天了，这样子。
他明明就写念英格里学，你要说念英格里？
他是念 I English，
对啊，念 I English，我想说 I English，
我不太一样啊，不只是 English， 是 I English。
我
对不起，我有看那个 I，、
啊、我才出学浅啊，我念不出来这样。
对，那据我的经验啊，其实10:30之后是不可以弹琴的。 所以
扰民哦。
不不不，
就是
他们家搞不好住独栋啊，他们家搞不好住在、哦、对不对别墅啊，
对，或者是住在101的第98楼。
也累、啊，你是被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啊！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OK，
这个是非常满的一个行程，然后它不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嗯，然后六日也都是5:50起床、嗯，然后都会有一些活动。礼拜六的活动是就是早上5:50到7:10是写公文，就写、嗯、应该是写作业啦。然后8:00到9:00是复习学校功课，9:30到11:00是又去公文教室报到、嗯、然后2:00到4:30是张老师作文班，就上作文班，然后晚上7:00到8:00是游泳1:2，然后9:00到11:00又练琴的这个时间
又谈，
然后再来，对，这个时间谈讨吗？可不可以换一下位置？好，11:00到11:30是念 English， 然后就是礼拜天，就是很明显他们没有，哎、欸，也不能说没有做礼拜，因为他没有写进去，但是
全天等于练琴啊。
对，全天等没有，那就是我觉得这个还好啦，就是他没有写，那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点模糊哎、欸，什么
聚
餐吗？
就是、就聚餐比赛或期中考。
哦
就是他是会调整的，感觉他那个全天
有弹性的、啊，
对，是
okay, okay, okay.
是有弹性的啦。然后一样、okay. 就是每天睡前就是念 I English， 这样。
OK，
对好，好。然后就是这篇文，然后大家就是开始讲，然后发扬疯传这样子。好，那十四你觉得呢？这个课程你满意吗？
我不满意啊，假如以我的个性来说，我觉得我会很累，我很爆炸这样子，因为太早起床了，然后也没有睡饱这样子，假如
okay.
以自己的观点话这样子，可我真的觉得说他们排的东西真的很满满满的，满、嗯、满的都在做事情，
是齁，嗯，那你会你怎么看待家长这样排行程？
是家长排的吗？是家父母排的，是不是？
对啊，父母排的吧，不然谁？
父母要同意啦，父母要同意。
对啊，对啊，他不同意谁敢做？
对于父母这样子安排吗？
对。
我会觉得说会有点，会不会让孩子们有点没有喘息？可是我有另外一方面有在想啊，他们做这些是不是自己也会喜欢做？就在想这件事。剛剛
你不要被我影响，你不要被我影响哦。
你刚刚有讲吗？没有啊。
你现在心里就有那种想要逆着来的心的，你要坚持
没有没有
原本的想法，原本你在这个里面的情绪，你要把它发泄出来。
好，我就说以我嘛，以我的话来说，我觉得不合理吧，我不能接受嘛，而且我这样没有睡眠，我会不开心。可是我因为刚才我突然想到，因为他写是钢琴跟那个游泳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我们家会有个孩子，他很喜欢钢琴，所以他很愿意去学，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他们某种程度上也会喜欢做某一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哪一个环节，我也不清楚啦，就对了。嗯、那我自己的话，当然是有点就是，假如我的父母这样安排的话，可是要先从一件事情知道，就是从以前在他所认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被安排了吗？还是近期才被这样安排？假如是从以前的话，他有可能没有认知到说自己有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平常很自然，可假如说是从近期才安排的话，他有可能会有不适的那种感觉吧，睡不饱啊，或者是不能自己出去玩，那跟朋友时间没有建立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子。
我看他的那个课表跟得奖的记录啊，就是他有 po 那个得奖的记录，他那个得奖的记录大概应该是从小就开始，就是从很小就开始，对，他绝对不是现在才开始，为什么上了国小，他是绝对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做一些安排跟熟悉整个学习培育的样态，很早就开始，因为如果是国小，他不可能基础这么好、啊，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拿这么多奖，这个没有设计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没有好的培育跟训练，不可能啊。那个高手也很多，所以基本上要拿奖，我觉得那个是 困难的，我认为对
哦。
那我们来访问一下，身为人父的牛羊，
嘿，是，
你看到这个课表，你会使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吗？
我现在其实会蛮想的，这段时间我好像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有发现吗？这就是秘诀了。
什么东西？
哎呦，好像没有父母要干什么的事情啊。
对，哦，但难说了，难说，难说。国小之后可能不需要了。对，
哦，啊，是，对对对。
所以你对这个课表的想法？
我自己觉得是，当然就是所谓的 loading 很重啦，对啊。然后我里面，但是里面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也这么陌生。那像里面不是有写公文嘛？然后我以前有上过，那就是一种学习教材。然后我以前也上过就是类似的公文补习班这样子，所以我也写过类似的东西。他其实就一直在写功课啦，对啊，你就是感觉到去那边就一直写，然后写完交完作业我就走，然后这种感觉。对啊，所以 我自己算是有经历过。那当然就是最后读出来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成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因人而异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一定有这个必要性，这种感觉。但如果能够成功让孩子们打发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去写一写没有什么关系。
确实欸，你有小孩之后。小孩稳定的学习，然后看起来有在做事，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有时间做事齁。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蛮舒服的，这个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
他写日睡六小时，就有一种哎呦，很快就可以体验到他爸妈的生活是什么。我甚至睡的可能比你还少。
哎呦，
好，那你们会想要？就是你们看到这个事情会生气吗？就是批判，就是他们的父母。
我觉得以我来讲，我确实会觉得说，这样的睡眠时间以及就一个成长发育的概念而言，的确是有点太过了。
OK，
对啊，再怎么样，其实甚至有很多科学家都有在研究嘛，不是说什么，其实就连国中之前，小孩都应该睡到超过八小时，甚至可能可以睡到十小时，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对啊。然后其实我们在台湾的教育也一直都是被检讨的，说我们的上课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前阵子不是还有说过，是不是应该要缩短在校时间？
不，我觉得这个不合适，不合适。
干嘛干嘛？
身为爸爸的现在都觉得不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不合适。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我们对好
在意，
好好的演绎。毕竟这个是教育百年大业，这个在意啊，在意，好不好？我们在意，我们下次议会在意。OK。
那就是有这个声浪嘛，其实这件事情是一直就是可以被讨论的啦。就是孩子的成长有的时候，他未必是一个靠外在的东西一直不断的 push 进去，一直刺激。有的时候可能是他需要时间嘛，接着休息，接着睡眠，那他就会成长了。对啊，
好，所以牛羊的立场比较像是站在孩子的健康，然后跟发育去讨论啊，可能也不是在他们学什么行程多满这件事情。而是在健康，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蛮不错的。就是我太太也是，她看那个 schedule 的时候，她大概的想法也是，特别是吃饭，我太太在吃饭。对，她说吃饭在车上吃，就是这个就消化会坏掉，就是而且它很快啊。对啊，那我但我就是比较野啦，我就是想要逆着大家的想法来。我几点，就是像第一点，就是刚刚十四说，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批评这件事的时候，用一种你们怎么可以逼小孩学习，这个视角去谈论。那我就想问了，这些人是很熟这个小孩吗？就是你没有很熟，你为什么知道这个叫逼？对对，你人家说不定他就是喜欢啊，
那投射啊，就是他在投射他的童年啊。
对对对，
他不想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评断跟批评来自于投射。那那个投射，可能有些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伤带着一些情绪在里面，所以你回击的时候有点恶意攻，不是恶意攻击，而是说你要在反映你的情绪。
是啊，
那我觉得那个可能不太会让事情变成是好的方向，因为因为人家会感受到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说不定他的孩子是喜欢的。那我确实也有遇过，我以前在私校教书，那有很多家长其实是精英主义的类型这样子，
是，
然后他们对孩子的训练是也是差不多这样。其实我看过更恐怖的，我看过更恐怖的，所以这对我来说就还好。然后对，然后现在我有一个我教过的学生，他就是已经要从，应该是今年还是明年会从就是台大毕业，然后要出国去念书。那他以前在排自己的行程的时候，他看到这篇文他也有回，他的回是说，哦，这么满哦，不过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不过那时候这样的整个行程是他自己喜欢，然后他也想要的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我对另外一个想法。而且我那个时候在那间私校教书的时候，大概有几个班级比较特别的班级的学生，他们的行程也是 schedule 也是真的是很满。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 judge 的一点是说，我们其实也不是孩子本身啦，然后我也不是他的父母，我觉得我们在针对这个事情的讨论，可能如果真的要事情是好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可能不能用孩子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来跟他们讨论。
Yep。
对，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站得住脚的立场嘛，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啦。那你说他就不喜欢，他就痛苦，那就是你的视角跟他的一样嘛，不是吗？
是，
就是他不管他孩子的心情，你也没有管他孩子的心情啊，就一样嘛，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是比较可惜的啦。大部分的批评是，好像是自己童年过得不太 OK， 所以有那个啊。第二个是我觉得是仇富心态。我在看到很多留言的时候，我发现你知道其实对、哦、你孩子要把它弄成这样子，然后这么多课要上，你知道超贵吗？
没错，
对，他都是。所以我刚问牛羊说你要不要那个，我第二个问题其实想问说你想要，可是你没钱了。
好痛哦！
哎、欸，不一定啊，为了让他，为了让他离开我，我对，为了让我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我会努力的。
然后其实更困难的是，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点，这一点是说，这个孩子他如果有比赛，然后有一些成绩出来，就代表他一定有某种程度的练习，跟在过去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培育的动作，也就代表，那你知道吗？你带小孩子在初学的时候，一个父母亲要花多少的心力让他喜欢持续学习一样东西，
是，
那个是超级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孩子非常有天赋，然后而且他也喜欢，然后就是非常的直，非常的对这个事情，我不能说好，耐受性够、
哦、
所以他就会屌欸，然后一直喜欢那样东西，然后你不用催逼他。可是你知道，我认为孩子的本性就是大部分都是很喜欢玩的。那你那个陪伴，你要让他喜欢这件东西到有点成绩，我觉得其实是困难的，
是没错。
你父母要花的心力绝对比一般人想象的多很多。你光是找老师你就头痛了，我跟你讲，你根本不知道老师的实力在哪边，然后你要老师教你的孩子，那你自己没有两把刷子，你也没有办法选对个别课，就是一对一、一对二的那个老师选的好。其实这有很多很多美感的，然后这些东西父母亲要花精力，不是说砸钱就好，你太简单了。砸钱就好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培育出，就是大概比较难啊，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人砸钱那是不好，很多孩子学了砸钱他是痛苦的。
对啊，我们就砸了钱，然后要补习，然后就逃课。
对，就是我举个例啊，
对，跟没砸一样嘛。
对，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一起录 podcast， 他小时候 也上过那个公文的课，然后他父母、就是、
想说什么？
大概是这个例子了哈。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如果看得太片面，就是就很可惜。那我们也忘记父母对孩子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叙述里面没有加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包含公平的期待之类的。公平的期待不是说父母的强压，而是说当然我觉得父母一定对小孩子会有期待、
嗯、
那这个期待可是可以有好一点的说的方式、嗯、而不是永远我们在讨论当我们长辈对晚辈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就是啊，你就是压垮晚辈，你就是压垮年龄小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个调频，对，就是不一定每次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拳头大就一定大声，年纪大就一定大声。我觉得有时候也似乎不一定这样。
嗯，
对，起码我有遇过许多的特例，但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不是这样。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一定要单一的面向去做一个事情的讨论。如果要把它有帮助，我们可以做 maybe 更多的 push。而且我觉得打东西要打对观念，就我们不确定它是不是观念呢、啊。例如说好了，我觉得这边能够被judge的点大概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在这样的框架里面，在父母的思维里面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所谓的精英主义这件事情可能要被检讨。
嗯哼，
对，我觉得被检讨，就是精英主义就是说我认为大概就是必须要这样照这样子走，他就成为精英，他以后就不会怎么样，那就代表这个孩子他生命里面被建立的价值是成为精英，而不是这个孩子他本身应该成长的样子。
是、啊、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 maybe 在我们信仰里面能够牵线的点，就是我们培育小孩，我们带孩子，希望他长成的并不是我希望的样子，或者这个世界希望的成功的样子，而是这个孩子上帝创造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嗯，
那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可能会是比较好的论述，这个从这个方向，包含小孩的健康，包含小孩的吃饭啊、睡眠啊，这些可能是真的在小孩子是需要的。
嗯哼，
大概我觉得放在这边的论述就比较 OK。比较可惜，就是你看很多留言都是在骂那些，
对啊，
讽刺啊，骂那些，对，都是骂。包括我家好友也是骂，但我知道说骂的人他也不坏，可能他也心疼孩子，或者在过去的时间在我们孩提的时候，或者受过这种压榨，非常的不舒服。对，我自己讲我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其实我3岁就会弹钢琴了。
哇，你是什么莫扎特神童在世这样？
对，我
三岁就弹钢琴，
而且我跟你讲，我是、那个、
无师自通。
我小时候有绝对音感，就是你按哪一个，我是知道是哪一个。我现在完全听不懂、
哦，
但是我小时候是可以的，就是因为我阿姨就是我的钢琴老师，她都会按那个。
哦、
但无奈我阿姨那时候。那个不太会教学生，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然后他很严格，他就都会打我的手指头
啊。
然后就是他不太，他自己后来有跟我说他一开始不太会教，所以他一直会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对、
那
個、
因为
那
也是很常见的，就是钢琴教法。
对对对，后来我就对钢琴就没有兴趣。
是，
然后我觉得像我的英文不太好，也是遇到就老师
也是阿姨这样子。
也不是我阿姨啊，就是我原本对英文是有兴趣的，就是还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会买那个英文的字母机器人给我，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小时候玩过那个字母机器人，然后我觉得很帅，然后所以我就长大，我觉得哎、欸，我要好好念英文，就一上国中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就是比较八股一点，所以就可能没有把英文上的有趣，然后我就
这样错就打嘴巴这样。
就是对会被嘲笑啦，就是说你会被笑、嗯、然后被笑之后我就产生阴影了，就不想要念英文，然后以至于现在很差、嗯、然后当然也没人逼得动我、但我现在最后悔的两件事就是我应该好好学英文跟好好的把琴弹好，对、
哦、
就是我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应该要多被逼一下，
嗯，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视角，我们从后悔的这个概念来说，其实不论做什么我们都会后悔，因为另外一条路我们始终没有走过，都会觉得那条路可能比较好。 对，那但这个东西你不用贴在别人身上啊。对啊，我觉得特别是是人家 po 出来分享，或者是他就是一个补教业、嗯、那我觉得很明显大家是在他在鼓励一些东西啦。那比较可惜他会被针锋相对，还有另一点是因为他叫以马内利，这跟、哦、你看就知道这跟基督教有点关系，
才会被我们拿出来讨论嘛。
对，也不是啦，也不对、
哦不啊、
我觉得也是也不是，
对吧、
哦、
对吧，你不然长颈鹿美女的新闻你会拿来讲吗？
对，你看，我跟你讲，这就是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说，如果你看长颈鹿和家人，他们也都有啊。
嘿，
那为什么以马内利美语就是会被拿出来打得这么惨？
嘿，
就今天他被打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个一部分的理由，还是因为也是因为他可能有基督教背景，或者是大家就会对他的标准提很高，还是说怎么样之类的啦？
嗯，
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嗯、但我看起来也没有，对，有一点没，哦、我觉得有点渲染有点蛮大的，而且还上新闻嘛。
嗯，没错，
对啊，上新闻啊，又不是只有他一间补习班这样搞，有好多间，好不好？
是，
嗯，
特别是台北，你找一下，真的超多的。
嗯、
对啊，那再来是我们去看他的课程，他有些课程齁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像游泳啊，就是给孩子运动啊什么，就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是健康的啦，
有均衡的啦。
像我以前的学生他是骑马，但是那个不是骑马，国小生去练骑马、啊、就代表他们家就极有钱这样子、
哦、
跟他们的老师不一样这样。
哇啦，
身为老师很穷，但是那个学生家里超有钱，他们的兴趣是骑马，然后去运动是骑马，然后他们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这样子。
嗯，哇，
所以我觉得看待那个课程的时候，他可能说不定他很喜欢。然后你再颠倒来看好了，你知道莫扎特或者是叫得出来的画家
是
发明家，
嗯，
音乐家、艺术家。这些人他小时候
怎么样，
他花多少时间在他喜欢的事物上。
哦，
那你就不会念他们了，你就不会觉得他们好可怜、欸、为什么？
嗯，
对对，是不是有一点哪里双标？对对啊，对，你就不会去骂莫扎特的吗？你也不会去
他多学他多，
对对对对，他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在看待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谈论这件事情。然后他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说是这样，但是我们又很羡慕那种，所以我觉得你没有一种嫉妒心在里面。我自己在看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哦，对，他们怎么这样，然后我在检讨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里面有嫉妒心，就是如果有人这样逼我，或者是就是，但是我觉得别人的可能不一样，那我自己的有这个。
嗯，
对，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对啊，就是价值的点大概就是我刚说的那些，就是特别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嗯、那个15分钟真的太少了。
对啊。
对啊，不过我太太告诉我说吃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不是都在交通工具上吃早餐餐吗？对，吃饭吃很快、嗯、我们不是在公车上吃早餐，或者是在父母亲车上吃早餐晚餐，中餐可能没有，但是有一餐在车上吃，好像也没有太，
也是有发生过。
对啊，没有太困难，就是还是我已经时代已经不一样，我不知道了。反正我小时候，像我的早餐也是在上学的途中去吃
的，对、啊，因为那时候还没醒，所以要被叫起来上厕所。
对，就是有很多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啊。
嗯，
对。那我觉得。在这，我就是这刚刚在聊的是一般讨论。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身为这样，好像又贴标签了。不过本来就是这边，就是身为基督徒，或许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角度给他们？嗯、不是给他们建议，就是在讨论这个事情，有没有是基督徒能注意的角度？我们去讨论他的时候，
注意的角度吗？
对，就是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就是、你说就是不要用以马内利这四个字这样。
对对，就是不要辱 辱华不是啦有比较合适的角度，只是你觉得这样子我们讨论完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可以更好的切入的视角来讨论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有点类似之前也有讨论过，就是关于这种比较有偏向某一个言论的时候都要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真的不要太快的被其他人的言论给影响，然后自己也跳进去那个认为是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个地方，反而有可能也可以去换、
okay.
就之前有都讲过，就是必须得就是也可以沉下心好好客观一点的去看待 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有说嘛，有可能大家都带着自己的情绪跟觉得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而且大部分人都这样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他们就是做错的那种感觉。像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合理啊，可是就刚刚这样讨论下就觉得说哦，有可能我真的是要再冷静一点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子、嗯、假以基督徒的话，假如说真的要做了，而且这又关于有啊，大家有我自己也听到说，就是以马内衣这个字丢出去之后，就是会影响到很多的高标准就会过来要求基督徒应该要做好哪些事情。那我有听过也比较过激的人说啊，我们好不容易这个字传出去却是以这种好像是负面新闻的方式而传出去时，那我们是要怎么是一起跟着去批评呢，还是可以去带领那些人去了解他们到底不满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论那种感觉一样，聊聊这件事情啊这样子。嗯
嗯，
先这样好了。
好，牛羊呢？
嗯，我觉得要是再次去想想看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当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反感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对现代的教育价值观以及那种成功价值观其实有一种反，就是反成功吗，就是不要再这么多奖杯，不要再用这么多100分再逼迫自己的孩子，不要再用这么多的高成就来让孩子好像去迈向那个成功的样貌。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当我们用以马内利来用、这个名称去谈论这间补习班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也有一套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是觉得说我们不应该用成就，不应该用这样一个成功的结果来彰显它的价值，或是彰显那个所谓的以马内利。
嗯、
那我也知道，始终在现在的教会界里面也还是有这个角度的。然后就连我带客服班，我所合作的一些社服单位的资金来源啊、然后基督教背景的，然后其实他们也都会说，你们的孩子有100分的就可以拿来、作为什么、申请一些奖励，或者是说你会得到一些鼓励、嗯、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会说你这是一个见证，你们可以来做见证，说你们的孩子在课业成绩上面进步多少。
嗯哼，
对，那当然我们就会开始已经有点警觉，就是说哎，这是不是就是又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在抹杀孩子的价值，我又开始用成绩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嗯、到底是一个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当然所以其实现在这一方面其实很多基金会很多的社福团体已经都在调整了，就是、嗯哦、我们不应该只看这个，还有他的品格，他的这个待人处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EQ 然后 MQ 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很多除了现在不敢讲 IQ 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又成为了另一种就是社会霸凌，就是你只要一讲成绩、嗯、你只要一讲成就、嗯、你就要被，你就小心点，你就皮绷紧一点，因为我们就随时会找上你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站在光谱的两边嘛。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再去思考到底上帝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今天真的要这样谈论的话，难不成、嗯，那些爱因斯坦都该死嘛，他们就不应该是一个，不应该被歌颂到说他们是有成就的人嘛，他们确实也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很美妙的事情，然后也甚至造福了很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代嘛。 对啊，就是威斯爱因斯坦，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成就了，反正就有很多科学家嘛，就是我们也不需要就是 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就是说你们这些高成就的人都是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邪恶的象征，你们都是撒旦权势底下就是要来迷惑我们这些众人的眼目的，我觉得也是不用这样子啊。对啊，所以这个角度啦、欸、
OK、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人其实挺成功的，家里也蛮富有的，就是之前如果听我们节目大概也能知道摩西啊，
亚伯拉罕啊，
亚伯拉罕都是不懂那个
路德也是要嫁进好人家嘛，
对对对对，有很多很厉害的角色，叫得出来名字的基本上都不算穷鬼啦，都跟我们的身份不太一样、
约伯苦痛完之后又多子多孙了嘛，
哦，对啊，哦，全辈的祝福之外，后来又变就是 double 这样，对，那，对啊，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仇富，然后，在，我觉得应该讨论的会是，满足我们到底的应该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想的，就是说在我们信仰里的诠释会是满足我们的会是福音，是耶稣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世界会有很多声音，那假设我们要传的是福音，就是要告诉他哎、认可你的满足你的会是这一位神，那我们要如何去在讲一件事的时候要如何去诠释，又或者是怎么告诉人，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正在努力跟学习的过程。
嗯哼，
那对，所以 maybe 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朋友，他精英主义，那我们也不用，我们也不需要去把他看作是恶魔或者是什么魔鬼什么的、
啊、
或许这个人需要福音， 你就把福音给他，那这个人他是就像我一样是个穷鬼，那我也需要福音，就把福音给我、就是
哦、不是把钱给你、
就是、
因为他是精英所以很有钱，
我觉得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精英给我的资助，没有问题、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爱贴标签了啦，对啊，看到黑影就开枪，对，我们的对手永远不是那个人，而是或许是某一种让我们失去真正身份的思考，我觉得是这样、嗯、对，好，我已经词穷了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的搁浅之术补习班就讲到这边了，
好哦，
大家记得回去作业要做好、我们下礼拜呢要收回来、哦、
怎么样，要改是不是
要改、哦、
要改
好不好，然后再看你们要写错的要订正要进步，
抓最后一个、
啊、成为对
少一分打一下哦，
对，少一分打一下对，好了，
好可怕、哦、
今天谢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